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幸福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9日。就在我人生的最低谷，崩溃的边缘，我接上了这神圣的法缘。2011年正月15，十年没见的老同学打电话约见，我奇迹般的得到了转法轮。当晚十点到家，开始拜读到第二天十点，我一气呵成。就这一遍，我还在回味思索中，女儿就陆续的惊问：“妈妈，吃什么药啦？”“妈妈，下这么大的雨，怎么不告诉我带雨伞？”我发现我的老慢气好了，我的风湿关节炎好了，我的全身病痛都好了。47岁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使我从空虚寂寞醉生梦死到充实快乐，坦荡自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11年多来没再吃过一片药，不仅是身体健康了，更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先为他人着想了，珍惜时间，没有了空虚寂寞，全身每个细胞都幸福。这种幸福是源于自己明白了当人的目的，返本归真。刚一得法，我就深深地知道了我得到了什么，就如饥似渴，珍惜分分秒秒，心中就抱定一念，这么好的法我修定了，这么伟大的师父我认定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动摇不了我修炼大法这颗真心。就是这坚定的一念，伴我顺利地走过了11年多的修炼路。修炼使我的生活越来越简单，真正明白了一切顺其自然最好，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强求不来，放下才能得到，放下才能提高，时时不忘向内找，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带着感恩的心，本着为他人着想，尽享着修炼的美妙，心性提高的快乐。昨天远隔千里的女儿在电话中还感叹：“妈妈，如果没有修大法，你就是我的牵挂，是我的累赘，是我的包袱。现在的妈妈成了我的骄傲，成了我坚强的后盾。修炼真好，有师父真好。”60年代初，我出生在多灾多难的穷困家庭，从4岁出过麻疹后，就天天剧烈的咳嗽。随着年龄的长大，咳得越来越甚，吃遍了各种止咳药，用过各类的偏方。曾经吃过一个多月的醋蒸鸡蛋的偏方，不但咳嗽没治好，牙却废了，都变软了，什么也吃不了了。除了咳嗽，还有严重的关节炎、风湿等多种病，痛苦无以言表。总之，没有3天好日子过，一桩桩一件件，一直折磨到我47岁。幸运的修炼法轮大法后，病恹恹、寂寞、痛苦的我，变成了健康、豁达、充实、幸福的人。修炼表面上和大家一样，正常的生活工作，可实质上却决然不同。这看似平静的表面，却隐含着时而的剜心透骨，时而的山雨欲来，时而的放下生死等各种心性的考验。记得得法当初，自己心急，要尽快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有缘人。约好也是刚得法的妹妹一起回老家，希望让老家的亲人都能明白真相，能走入大法修炼中来。可是到家的当天晚上我就发烧，第二天就开始呕吐，吃什么吐什么，满脸通红，嗓子哑，发不出声音，说不了话。全家人强迫我去医院，甚至得法的妹妹也心急了。我心里明白，都是假象， 我那么玩过的咳嗽和风湿都好了，怎么还会得什么病呢？是考验，是过关，当然也是干扰。我用手势让大家静下来，用沙哑的嗓子平静地告诉妹妹及全家人，给我一天时间，就一天，如果明天早上还不好，我听你们的，如果明天早上我好了，你们大家都要听我的，大家说好吧。我在心中请师父加持，然后我就善解造成我目前状态的生命，然后就发正念，清除给我造成假象干扰的一切邪灵烂鬼，清除一切干扰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不觉中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九点，感觉既渴又饿，看到旁边有橘子拿起来就吃，又看到香蕉也吃了。身旁的妹妹惊奇地问，姐姐你好啦？我控制不住那感恩的泪水，使劲地点头。妹妹说，神啊，太神了。第二天早起，一大家人都来了，看我正在吃饺子，都服了。我说，如果我去医院，会马上好吗？师父用这样的神迹是为了度你们，是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要有悟性，要珍惜呀。大家都高兴地做了三退，都和我一起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我有个嫂子，天生眼睛就不好，只能模糊地看到自己眼前的一点东西。我和妹妹教她练功动作时，她怎么也学不会，可她把师父说出来的练功口诀和每一个动作都能背诵下来，感到嫂子要学功的心，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嫂子学会五套功法。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嫂子来电话，说她会做了，让我去看看她做的对不对。见到嫂子，她说是师父在夜里梦中教她练功的，看得非常的清楚。记得一次同学会，吃饭前去当地公安接同学，刚走到一楼走廊，就突然听到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循着声音，看到几个警察带来两位妇女，心中明白是同修被抓了。我想，看着同修被迫害不管，那还配当大法弟子吗？我没加多想，就问同学，你们局长在几层，姓什么？我说我有点事，大家等一下，我马上来。我就去了局长办公室。局长您好，有点事打扰您几分钟，刚才在楼下看到抓来两个法轮功学员，您肯定不了解法轮功，因为我是医生，我见证了好几例法轮功的神奇，癌症晚期，手术已经无法进行，可是一个月后来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因为她婆婆练法轮功，看医院没救了，就听婆婆的学练法轮功了，就一个月呀，通过他们，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法轮功是会遭报应的，保护法轮功是会有福报的。因为您是局长，我正好看到，所以我来告诉您一下。局长一直瞪大眼睛听着，我也没有给他插话的机会。看我停了，他站起来，没有说话，随手打开他后面的柜子，让我看。满柜子都是有关大法的书和真相资料。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抄家收来的法轮功的东西我都锁在我的屋子里了。我说，这是您的缘分，您的根基好啊，您一定会有福报的，并告诉他，这些东西您应该知道送给谁，一定给那些个坚定实修的。我随手拿几本放在自己包里。局长说，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会安排好的。他马上给楼下打电话，把两个法轮功放了，你们上来说话。接下来就顺利的三退，同学们的聚会变成了了解法轮功的畅谈会。我由衷的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找到回家的路。对刚见面的陌生人，我尽量用第三人称讲真相，对熟人就是直接讲，因为我就是真相。你怎么这么多年没变啊？怎么还那么年轻啊？你怎么不咳嗽了？等等，很容易进入话题， 大多接触到的了解我的人基本都明白了真相，不仅都做了三退，还都两两相继地走入大法修炼中。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只是动动腿动动嘴而已。十多年来，我无论在哪里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自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然地讲真相。我的环境和空间场不存在害怕和迫害，有的就是慈悲，就是救度，有的就是珍惜，珍惜时间，珍惜缘分，珍惜着千载难逢的机会。朋友啊，快快接受真相吧，只要您明白了大法真相，就远离了天灾，远离了人祸，远离了痛苦，就会和我一样，也成为真正幸福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真相台历快救人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0号。大法弟子制作的台历很漂亮，是人们容易接受，很受欢迎的真相资料。这些年一到入秋过后，明慧网就会发布第二年的台历，我们这些做资料的就要一直忙到年底，购买耗材、运输、打印、装订、分发，让一本本制作精美的台历流进千家万户。一、制作台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安全问题。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20多年了，大法弟子被监控得很厉害，出行做事都是步步惊心。我是2017年开始参与真相台历项目的，当时正是一个台历制作点被破坏，几个同修被绑架，几千套耗材被抄走，新进的2000套底板被保护下来，辗转联系到我们这边。我有一台三轮车，正好承担运输任务，2000套底板装完，车里已经坐不下人了，我就一个人开到目的地，一个人把东西搬到电梯里，上20几层，再一个人搬进屋里。事后，同修们觉得很惊奇，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手带残疾，不是很方便的。台历做好后就要搬出来，运到需要的地方。因为频繁地在电梯里运送这么多东西，引起了保安的注意。那一次，我带着4大包台历坐电梯下楼，保安就中途进来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我急中生智，答：“广告用品。”保安又问：“你住哪一楼？”这一回答不就完全暴露了吗？但是电梯进出是有监控的，说假话马上就要露馅，而且我们是修真善忍的，还不能说假话，我就如实的说了。保安接着问：“多少号？”“多少号呢？”我一边说一边做回忆状，拖延时间。电梯下到车库停下的同时，我把门牌号告诉了保安，马上搬东西上车开走了。我听见身后保安在用对讲机给上面汇报：“某某楼某某号做广告的。”经过大家商量，决定转移地方。同修去租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却在20公里之外，房子也在20几楼上， 而且那栋楼没有车库，每一个参与的同修都是搬运工，耗材来了，运到另一栋楼的车库里，大家齐心协力地把东西搬上地面来，转到这一栋楼，再弄到房间里去。台历做好后，大家再一包包地提下楼来，穿街过巷，送到另一栋楼的车库里面上车。我们修炼人做任何事情，学好法是前提。在这一点上，我和同修们经常相互提醒对方，在项目上需要统一意见时，我就和同修们坐下来切磋，讨论后做出决定。这一年虽然坎坎坷坷，总共还是做了近万本台历。当然，尊敬的师父时刻在保护着我们。二，2018年正准备制作台历时，我们这个点的负责人却被绑架了，怎么办呢？这真相台历还得做呀，因为我2017年承担运输任务，各个环节都接触了，能够掌握全局的情况，所以我想，那就我来负责吧。做台历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我自己家在老居民区，不隔音，而且来个人，周围都看得见，所以不合适。这时 A 同修站了出来， A 同修年近70，平时发资料很在行，家里建立了资料点，他本身就想学习制作台历，我一说在他家做台历正合他意，这样地点问题解决了。 B 同修会制作台历，又能维修打印机，我就和他交流，安排他去 A 家配合， B 答应了。这时往年参与台历项目的 C 同修却不高兴了， C 本来也在物色房子做台历，因为 A 同修叫保密，我们就没有告诉 C。 后来 B 同修不经意地把 A 在那里做台历的事告诉了 C， C 就找到我发泄不满，有什么要保密的还不告诉我，房子我也找好了，不能在 A 那儿做，怎么办呢？矛盾出来了，看 C 的样子一时半会儿还平息不了，我就和 A 同修说，如果 C 要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都放下自我，配合 C 同修来完成制作台历的任务吧。 A 同修心态纯净，同意我的提议。后来 C 同修又来我家时，我坦诚地与其交流，把我和 A 同修的意思给他说了。 C 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认为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还是在 A 同修家里做比较好。 C 同修也很坦然地谈了一些看法，自己退出了制作台历的项目。接收台历的同修分布在各个地方，附近的、区县的都有，最远的在100多公里的乡下，那个地方来回一般都在5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是披星戴月的运送。有一次车到半路，发现水箱缺水了，我就开一阵子，再熄火滑行一阵子，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运送任务。神奇的是，我做这些事情时车子都很省油，加满一箱油一般都要比平时多跑几十公里，当然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们。三， A 同修所在地有一个大集市，每到赶场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由于长期发资料讲真相，老乡们都把 A 认熟了，有时 A 去发台历，就有老乡说，你拿点给我，我帮你发。有的老乡正遇到发完了，当时没得到，就叮嘱 A， 下回一定给我留几本。这几年明慧网也出了年历二合一册子，有次 A 同修做了点年历册子去发，老乡们就说，我们不要这种，我们要剁起那种，指台历。2019年也是我和 AB 配合做台历，什么都准备好了，上 A 同修家的电梯却坏了。 A 同修家在4楼，从车库上去要走5层，大量的耗材要运上去，做好成品再转出来，怎么办呢？出于安全考虑，还不能找外人。 A 同修年纪大， B 同修个子小，不适合干力气活，并且他俩一直在做着打印、裁切、装订的事情，那么只有我一个人来完成搬运环节了。每次进了耗材，我就装在大编织袋里，一包一包地往上背，做好成品了，我又一包一包地背下来，一直到结束， 持续几个月，就这样默默地完成了。有个接收台历的同修住13楼，我送达时，同修经常说，你力气好大呀。我力气大吗？看看我那干瘪的手臂，真叫人不相信。可是这一包百多甚至200本台历就背上十几楼来了。当然，伟大的师父时刻在加持着我们。四，制作台历这个项目还是比较耗费资金，为了保证质量，原材料要选合格的，打印机每年都添置新的，淘汰旧机子。因为防止台历褪色，2020年我们多使用昂贵的佳能原装墨水，资金来自于同修们的捐助，很多同修都愿意出钱。但是我只要手里的资金够用，就绝不再收钱，做到珍惜用好每一点资源。同修们说，你车子的油钱我们还是要出。我说，这个我有能力承担，你们不用担心。实在拒绝不了的，我还是把钱用在购买耗材上。大家都在为法付出，一定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道路。这些年购买原材料，我跑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一个是为了控制成本，另一个是多找些进货渠道。关于双面铜板纸，我甚至找到一个纸厂的经营部，他们是 A0 规格的，我叫他们现切成 A4 规格，这样买下来每张只需几分钱。整体来看，台历原材料还是从沿海地区网购成本最低，因为我们内地城市的工业原料多来自沿海，即使机械加工价格也是沿海地区优势。当然，台历底板百花齐放，内地厂家也有做得质量上乘的，有时我也购买这种，毕竟好东西还是人见人爱的。有个同修负责协调，他总是说，你好辛苦哦。我还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呢，修炼人嘛，融在法中，心头可充实呢。每个人也有不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修炼自己，熔炼自己，最后成就了自己。在制作台历这个项目上，几年来能够克服困难走到今天，背后是师父慈悲的大手。真心希望的是，老百姓都喜欢大法弟子制作的真相台历，一传十，十传百，快救人，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明慧网一篇同修文章而想到的，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日。同修的文章，望同修以我为戒，严肃对待修炼，我看后很有感触。同修由于自满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借鉴和警醒。文中写道，同修买煤往车上装煤时，能及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 不挑煤的好坏一起装。卖煤人还以为他眼神不好，专门挑煤干时往他车上装，他竟然像没看见一样。多高的思想境界，我看这才是真修炼，这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和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都斤斤计较相比，差距太大了。例如我们每天出去，无论买什么东西，总习惯讨价还价，或者是便宜点喽。买个青菜会不自觉地挑新鲜挑嫩点的，菜帮黄叶会摘掉丢一边，买点水果人多的时候会手脚麻利地挑大挑好的，还生怕人家抢走了。买鸡蛋也是左挑右选，还会拿在手中摇一摇，试探试探新鲜不新鲜。买个西瓜弹拍听西瓜声音是否熟了，瓜农有时会开个西瓜叫人尝，那也毫不客气的恨不得把西瓜瓤都扒出来吃。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认为没关系，这都是很普通的事例，对常人来说家常便饭。可作为修炼人来说，无小事，细微处见真心。往往人的各种执着就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无形中暴露无遗，还习以为常，一次次的壮大了利益心。记得有一次看见菜农正在地上整理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小白菜，放在一个大篮子里，我想跟他讲真相，就在地上一边挑好点的菜一边讲着真相。他一听便问，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对呀，法轮功按真善忍修，教人做好人的。不料菜农愤愤地打断我的话，你这是修善吗？你专门挑好的菜。这一说真好似晴天霹雳，我一下惊醒了。哦，是不能挑，不挑了，你就随便拿吧。又觉得没面子，就说，要是别人，地上的不会去捡，直接到你篮子里挑，对不对？他听后笑了笑也没吱声，可能觉得也是事实。我就顺势地讲起真相，最后他开心地退出了少先队。由此看来，小小的利益如果放不下，跟人争高低对错，会把有缘人推开，得不到救度，那就是犯罪了。这件事情虽过去了几年，可对我的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买东西，尽量做到不挑不拣，不品尝不计较，不占便宜。可状态不好时，就又会放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失与得的关系，上面那篇文章中，那位买煤的同修虽然表面失去了利益，而且是明明白白失去的，师父为了鼓励他，用梦点化他做对了，去除了一块很大的业力。如果修炼人点滴利益都放不下，总固守着人的旧观念旧习惯，那怎么修？那不是睁眼犯糊涂，自欺欺人吗？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修炼是严肃的，小事过不去不重视，积攒多了就成大事。旧势力就是通过小事慢慢地形成大官大难，有的身体出问题，有的家庭矛盾不断，各种压力袭来不让你过。同修在文章中描述了由于放松而摔跟头，是血的教训，是对我们的警醒。到了现在，时间容不得我们一再徘徊，放下吧。放下人的东西，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回到我们自己真正神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琐事中去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日。今年我工作的公司规模整体做了调整，我的岗位也调换了，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工作，给顾客做简餐。领导也专门给我配了一个工作间，设在一楼。工作间干净简洁，其他员工在各自楼层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得心应手，可慢慢的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情不愉快的事，让我人心泛起。由于午餐的时候员工也在一楼用餐，他们吃完饭就到我的工作间刷碗，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到各自的楼层去刷，可为了方便都到我的工作间来刷，还把吃剩的残羹剩饭都倒进了我平时用的垃圾桶里，致使垃圾桶的周围地面墙面甩的都是油渍，每天都是满满一大桶垃圾，水池里外上下也全是水，洗洁精也弄得哪儿都是，我是擦了一遍又一遍，每天刚擦干净了又有员工下楼吃饭就又弄脏了，天天如此。我这不平衡的心，怨恨心如开闸的水，在某一天终于爆棚了，嘴里怨声载道的喋喋不休的和同事唠叨说，这也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你们不上你的楼层洗碗，都到我这儿来刷，我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于是乎为了避免他们弄脏我的工作间，借口为公司节约费用，对领导说我这儿不需要洗洁精，不用给我配发洗洁精了，其真正的目的是不想让员工到我这儿来洗碗。那天工作结束后回家，正好看到同修写的去怨恨心的交流文章，猛然惊醒，我这是多强的怨恨心呐！这时我平静地审视一下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一思一念言谈举止，找出了许多不符合修炼人的人心，皆由怨恨心派生出的一系列人心，如私心、利益心、怕麻烦的心、图安逸的心，还有邪党的假恶之心，不找则已，一找真是汗颜呐。从法中我知道这都是好事，这是需要我往上提高啊，我怎么还排斥拒绝呢？我要修取这怨恨心，按师父要求的用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对待处理工作中和生活中遇到的事。就在我陆续写稿修改稿的过程中，同事再到我的工作间洗餐具倒垃圾，那愤愤不平的怨恨心也不断地从抑制到排斥，一直到心里不再起波澜，到最后默默地拖地面、清理水池等卫生，不再怨声载道了。我知道我又过了一个心性关。在这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交流文章，也谢谢提供给我提高心性，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的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